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每周六一次的西雅图创点说。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各位嘉宾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我们这次就来说说 Internet Challenge、讲一讲这个、网络挑战、的文化的双面性。那么大家都听说过前面一阵互联网上流行一个叫 One Chip Challenge 的视频吗？该挑战要求参与者吃掉一片以其命名的辣椒片，然后能看能多长时间内不吃其他食物和水。该挑战的许多反应视频都已经获得了超过20万次观看次数。虽然吃一片辣椒片看似无害，但他们实际上含有世界上最辣的两种辣椒。吃下这片辣椒后，立刻就能感受到效果。这个源于这个辣椒上面的一些致辣元素的存在，然后会导致很多危险的副作用。最近就有一名14岁少年因吃下一片这种极辣的辣椒片而不幸去世，引发社会对一个社交媒体挑战的担忧，并且促使这种零售商按照造成的请求撤下相关食品。然后这个受害少年的家人也指责这个 One Chip Challenge 导致了少年的死亡。辣椒片的制造商要求零售商停止销售该商品。人们纷纷发表关于自己与这个辣椒片的经历和言论。然后这售价约为10美元的辣椒片单独包装在棺材形状的盒子里，警告称其为强烈的辣椒和疼痛的复仇快感。然后这种说法也会以不仅是一种挑战，它是等于说是诱惑一些不太懂事的少年人去尝试这个挑战，并且尝试这种非常非常辣的食物。那么我好奇，我想问问你们听说过这种 Internet Challenge 网络挑战吗？说说你们看到哪些呢？
我肯定是听说过的，并且我应该也是看过很多的。有一些呢，就是在新闻上面可能就是说的比较多，因为它可能危险性更加大，并且造成很多少年人就傻乎乎的去做了，然后比如说伤到了自己。还有一些呢，他们可能危险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新闻上面也不会有很多人说。但是我要分享一些的话，我听说过有一个他好像相当恶劣不好的，就是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特别流行，就是化妆的时候把嘴唇画得特别厚，觉得很漂亮。然后有些人呢，他们就去做这种挑战，他们在抖音上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就是给别人看自己就是好像吸一个瓶子还不是什么，让他们脸都肿起来，然后就导致他们嘴唇看起来特别厚，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很好看。但是这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好像就是有不止一个人，他们就因为去做了这个挑战，然后嘴唇就太肿了，然后后来好像有一个人的嘴唇爆掉了，然后他后来就要去医院急救，然后来就死了。这个就是非常不幸，但是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其他人看到这种挑战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很傻，并且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是就是有一个类型的挑战，就是吃东西。我觉得这个和就是吃一个辣椒片有点不一样。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直播自己在2个小时内吃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他们把一整个桌子上可能1万卡路里的东西都吃掉。然后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实际上订阅了他的视频。他就是一个大概每过2个星期会发一个他大概吃大概2万卡路里的一个视频，就他吃很多东西。他挑战他的视频可能称为挑战24小时内吃最多的卡路里， 或者挑战吃掉所有万圣节的垃圾糖果，这种，然后呢，他会大概就是吃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他去称自己可能会重十斤，然后呢，他就在之后的一个星期内狂锻炼，就是他会骑比如说几百千米的车，然后基本上什么都不吃，他会可能一个星期就基本上什么都不吃，然后就过一会儿又一个星期结束了之后，他又吃一大堆东西，然后拍视频发上去。所以我看了之后总归很有意思，哇，这人吃这么多，哇，这东西很好吃，我也想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就是做到这种挑战的。
说实话，我觉得对这些都没那么熟悉，我一般那个都没听说过很多，除了是真的很有名很有名的。但是这个 One Trip Challenge 我是听说过的，但是我没见过。我除了这个，我还听说过两个也都是跟吃东西有关的。一个我觉得就特别傻，我都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就是美国有一个肥皂的东西叫 Tide， 就是一般是那个洗碗机放的肥皂。然后呢，我就听说有些人就不知道为啥就开始吃这些，他就可以看哦，我可以吃多少这些肥皂，我都不知道是谁想出来。我也听说过有好几个人那个死过。然后另外一个是一种药叫 Benadryl， 就是差不多过敏的药。我也听说过人家也开始吃这个，听说你那个吃了以后吃多了，就有点像那个喝醉了一样的感觉，说他们也开始吃了。我也听说过有大概好几个人，特别是小孩死过。除了那个，我是对这些网上的东西都没那么熟。
我是看过挺多这些 internet challenges 的和这些挑战，但是我觉得我看最多的时候就是疫情时候，2020、2021年差不多。然后这个时间内，我觉得大家都在家，然后我们都没有去上学，所以做的事情就可以更多。然后就像刚才一个嘉宾说的，就是叫 Tide Pod Challenge， 就是有人就会录视频，他们自己就吃洗衣液这些或者洗碗液。然后另外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就挑战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睡觉，而且很多时候这些人就会在网上弄个直播或者录视频，然后这就是录他们几天不睡觉。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危险的，因为很长时间不睡觉就是对你的健康有很大的害处。另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网上的挑战我看过的，就是在马桶里放食物，就是在马桶里放牛奶和巧克力和这些，然后把它flush 一下，然后就做一个什么 milkshake 或者什么饮料，然后人们就会从马桶里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挺傻的一个挑战，而且也是很不干净。可以，我觉得很多小朋友要是他们试的话，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好，怎么把马桶弄得干净，然后做。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让很多小朋友做很多特别傻的事情。
那我肯定听说过 Internet Challenge 的，我听说过就是各种各样的 Internet Challenge， 有些就是没有害处的，有些有害处的。比如有害处的没有害处的就是像 Ice Bucket Challenge， 就有个人倒一桶。有冰的水在自己身上，也有就是24小时待在一个地方的 challenge， 像IHOP 挑战，就是有个人在一个就饭店叫 IHOP 待24小时，不能有电子产品，但是他每吃一个煎饼可以减少一个小时，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其实我们今年我和我的朋友想做这个挑战，还有一个就是叫 Milk Mile， 就是有个人要先喝半个 gallon 牛奶，然后再跑一个麦，然后这个很搞笑，因为你想你喝牛奶之后，你很想吐，很想拉粑粑这样子的东西。那还有一些有害处的 挑战，可能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One Chip Challenge， 也有像刚才说的 Tide Pod Challenge， 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不好的叫 Benadryl Chicken， 就是有些人用 Benadryl， 然后就是在 Benadryl 里面烧他们的鸡然后吃，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好。
对，刚刚就是嘉宾基本上已经说过很多，就是比较不好的。那我就是跟刚刚嘉宾说的里面，我们学校其实已经有人就是做过，就是像刚刚一开始主持人说的 One Chip Challenge， 就是他们就是买了大概四五瓶牛奶，然后就准备着，然后呢手上戴个手套这些东西然后吃。然后呢那个刚刚 Brian 说的 Milk Mile， 我们学校的就是跑步的那个队，其实他们就是主持了一个什么，就是专门是那个 challenge 来，就是那个挑战来，我不知道是就是为个什么东西来做的，不过就是他们反正有一个什么就是特殊的一个 event 来就是做那个挑战，然后蛮好玩的，就是有些人喝了一瓶，有些人喝了两瓶，然后有些人喝了三瓶，这种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是有点坏处的，因为会让你就是非常就是肚子有可能就是肠胃特别是有可能会有一点什么受伤，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长久性的一些坏处。那除了就是刚刚有嘉宾说的呢别的一些就是我听过或者我看过的一些就是这种网上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就是你一天只能就是吃红色或者绿色的东西，然后呢只能就是用红色或者绿色这种就是84这种东西来就是从城市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这种东西。然后别的话还有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一个不好的是叫 Devious Lake， 它就是基本上你从你学校里面就是你要譬如说偷个什么椅子啊或者就是马桶啊这种就是特别特别就是破坏学校的一些东西来就是然后发到网上来就是别人会给你说哇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很多人会就是给你点赞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有害。然后别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种网上这种挑战就是数不胜数，就是真的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就是每个不好的我们都能说出来，不过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是有害，有些是就是还可以。
当然这个 Internet Challenge 我还是听说过的，但是呢我并没有说就是特意的去关注过它，只是在有些时候看视频啊或者是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偶尔呢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视频的推荐。我听说过的一些呢像是有一个呢是一个人在房车里面待七天，没有任何的那种娱乐设施，然后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包括什么闹什么钟啊那些全都没有就是在里面待七天。我看了那个视频最后呢这个人是在第六天的时候失败了，因为他在第六天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些幻觉啊之类的于是呢就叫他朋友把他给接了出去。然后呢还有另一个是也是跟大家说的那样是关于食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是我认为的最常见的那种 internet challenge， 像是什么刚刚说的那些吃个薯片啊之类的那种。我看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应该在国内来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被称为死神之子的一个视频博主，叫做金汉卿他之前试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像我看过他的一个是他是吃了那个世界上最辣的那种面，最辣的火鸡面，然后呢当时挑战是不喝水。那视频的最后呢他录到了就是他的自己那个眼睛双眼是通红的那种，就像是某个动漫里面的那种特殊的那种眼睛一样他几乎整个眼睛都是红色的那种血红色。对，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虽然说可能短期内没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长期那肯定是会带有一些影响的，包括一些什么身体上的一些损害或者是带来一些疾病之类的，像是什么肠胃你可能会有一些发炎之类的这种症状吧。所以怎么说呢大部分来说呢就是一般像除了食物之外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害处，除非就是你像刚Aiden 说的那种什么偷学校一些东西之类的是吧，对社会有害，但是一般来说呢大部分还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那我最后就是再加一个就是我看见就是以前就是看比较有名的那些人做过的 美国就是网站上 YouTube 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YouTuber 叫 Mr. Beast， 他做过一个就是30天不吃东西的一个challenge， 然后这个 challenge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有就是专业人员医生这种东西一直在看就是观察你的这些心跳啊你的别的就是都在让你生活就重要的东西血糖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是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就是对你危害的，不过就是如果你就是自己譬如说你想2周不吃东西为了就是减肥还是什么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危害的，因为就是以前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做这个就是在就是工作或者在就是开车什么就晕倒，然后呢就是导致他们死亡之类的东西。
我自己也是听说过很多这种挑战的，但是我一般不看像抖音或者之类的这种社交媒体，所以我听说过的挑战全部都是就是以某种特别方式出了名我才能听说到的，然后大部分呢就是一些比较有害的，比如说我分享一个之前家里没有分享过的例子，就是有一个挑战，它是有挑战里面有3个人，2个人骗他们一个朋友在他们中间跳起来，然后在跳起来的时候他们其他2个人就在他空中的时候把他腿一踢，然后他这样就会要么屁股着地要么后脑勺着地，反正就是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样是好笑的，但是反正这个就造成了很多人要么骨折要么就死亡，绝对是影响非常非常不好，然后一下子就导致这个群众很愤怒吧可以说。然后另外一种呢，之前Brian 也提到过，就是 ice bucket， 就是一桶冰水，然后这个成名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很有名的人，比如说马云啊或者是马斯克之类的，他们就做过这种，因为他这个确实是很无害的，不像虽然说大部分这种挑战都是无害的，但是在有名的挑战里我感觉很多其实确实是有害的，所以说像这种无害的然后又好玩然后又所有人都喜欢的挑战也确实是不多，我也是支持如果想做的话就做这种挑战的。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挑战之一，原因我也说了，就是它非常的无害，我是像比如说Milk Mile 这个挑战，就是喝牛奶然后跑很长时间，这个挑战呢我就是稍稍没有那么支持，因为毕竟它会让人很不舒服，如果是我的话我并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再跑一个英里，所以但是我觉得人各有异吧，有些人就是更加喜欢做这种虽然让自己不舒服但是他有挑战性并且其他人为你加油什么的或者是觉得搞笑还是就很好笑的嘛。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继续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我们刚刚聊到各种网络挑战，比如说有 One Trip Challenge 或者 Ice Bucket Challenge 什么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最喜欢的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挑战是什么，而且你们有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是自己参与过任何这种挑战呢？
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一些我在网上看到的挑战，然后刚才有嘉宾提到那个就是倒冰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 至少有两年吧。后来好像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就没有。但是反正就是有老师去做挑战。这个我不知道其他嘉宾是不是初中里面也有过这种事情，就是有一些老师就报名说我愿意去做一些挑战，然后就有同学去就是比如说花1块钱买一个贴纸，然后你可以在就是把这个贴纸贴在一些老师的海报上面，然后哪个老师海报上贴的贴纸比较多，就他们就必须要去做这个挑战。这可以说就是一个给学校捐钱的嘛，因为就是学生想要看老师去做这种挑战，然后他们就是花1块钱去买贴纸投票。然后就会有一些老师做的就是倒冰水，然后还有一些老师就是会把一个派或者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往他们脸上一倒，就是他比如说把他们脸直接按在一个派里面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老师是大胡子老师，他胡子不知道留了多少年了，反正胡子很大。然后他的好像做了两年，一次挑战是剃光头，一次挑战是把他的胡子给剃掉。反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无害的吧，只要他自己准备好了，我留了几年的头发或者胡子我不要了，我只要做个挑战，那这个就是无害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就看到就一个老师好像就把他的胡子都给剃掉了，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并且这也算是我身边的人做过的吧。我自己倒是这种挑战好像也没有做过，但是身边的就是老师认识的老师就往他们自己身上倒冰水什么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还有的话就是刚才已经有一位嘉宾提到这个就是 Mr. Beast， 他我看过一些他的视频，并且我觉得有一些视频非常的傻，但是看起来比较好玩，因为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基本上会愿意自己折磨自己，然后给观众看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会什么在海上待7天，或者说在南极洲待24个小时，或者他在一个就是关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他要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待50个小时什么的，然后他就拍这种视频，然后拍他自己有多苦，但是就是让观众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哎，那 Lucy， 我想问你，你们学校里老师搞了这种活动，你有没有去买贴纸参加呢？
我倒是从来没有过，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没有要买贴纸，他好像有一次好像是免费的，就是你好像就点一个链接，然后投票，还不是那个我好像投过。
那你投了什么呢？
我肯定是投过那个剃胡子的，然后其他的话，我记得我投了一些。比较怪的，我好像投了一个老师吃虫子，就是他买了一袋好像5个不同的像什么蟑螂这样的虫子，然后我投了那个。我没有投那种什么冰水或者是把派倒在脸上这种，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普通，并且有很多老师都报名去做这个，所以我就弄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像吃虫子或者是剃胡子。
我是没有参加过，我也没知我也不知道有些人那个参加过的。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还是就是那个 Tide Pod Challenge。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过，我就觉得谁会那么傻，就开始吃肥皂，然后不但吃那个一点肥皂，吃了很多很多肥皂。我就记得我就想那个是谁想到的，怎么想到？除了那个，我是对这东西一说实话，我对 Online Challenge 也没那么熟。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叫 Try Not to Laugh Challenge， 然后我觉得这个在网上已经非常就是普遍，很多人都做。这就是你要看一些特别搞笑的一些视频，然后不要笑。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玩的，而且在网上就是有些人他们会在嘴巴里含一口水，然后他笑的话必须要把水喷出去。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看这种视频就觉得很好玩，很搞笑，所以很多人看，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害处，也就是参加的人也不会受到伤害，这些我觉得是一个挺安全而且也是特别搞笑的一个，所以我挺喜欢这个challenge 的。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倒冰水，因为最开始这个就是 就是帮助一种病叫 ALS， 然后很多明星就是倒冰水，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病，而且就是帮助更多人，帮助这些有这个病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一个挑战，而且没有什么害处。
我最喜欢的挑战就是就是在 Walmart 或者一个别的店待24个小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会看一些视看这样子的视频，然后我会很激动，因为我觉得很好看嘛，因为这些店都不是24小时都开的，所以他们想 complete 这个完成这个挑战的话，他们一定要他们一定要在这个店关门的时候还待在里面，不要被抓到。所以我看的时候就我觉得特别好看。还有呢，我的篮球队里面有一天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场待24个小时的话怎么办，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做。
我就是其实我最喜欢的呢，像刚刚嘉宾说过的，就是那个你要看一个视频，然后呢就是不能笑，就是英文叫 try not to laugh 的一个 challenge。我觉得就是那个基本上你谁都没有办法就是受伤，你这个不管做的怎么样，即使就是你就是如果你笑了，你需要就是做点什么东西，我觉得你一般也不会做点就是特别就是吓人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个就是蛮好玩的。然后呢，那个也是我觉得就是网上，特别是就是这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小朋友看的一些就是这种这些视频里面最最有名、最最就是正常的吧，就是所有人基本上都看过的一个，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呢，我其实没有看过，我有看过就是我朋友啊、老师啊这些做一些网上这些 challenge， 不过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是好玩的一些经历这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好玩就是好玩的或者就是比较精彩一点的经历，一般都是比较就是更吓人一些的，就是这种 challenge 才会就是有的。
嗯，好，其实最后Aiden 说的那句话我也很同意，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又说的太多或者做的太多的，像比如说冰桶挑战，倒一桶冰水的那个挑战，就是如果学校里一个老师他就做这个的话，他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太多人做了。这种真的有名，也要是像那种世界首富或者是怎么样明星做，才会有人想看。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Lucy 说他没有给那些老师投票，因为他们做的就太普通了，可能就是很多老师都做同一个挑战。这个就确实是有点就可以说是无聊吧。那么我很好奇，你们大家都觉得这种挑战为什么会这么红呢？为什么会比其他很多类型的视频都要有更多人参与呢？然后还有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网络上围观？因为我看一个现象就是他这种挑战并不停留在他的媒体上，他很多不在社交媒体上的人都会听说或者看到这种挑战，你们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人的心理吧，人的心理很多时候都是很难就是理解的，因为我觉得人总归是喜欢看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只不过是就是普通的视频的话，就不会有很多人看。但是如果就是有很多人会看的，就是比如说一些人特别快乐或者是一些人特别痛苦，他们就想要看。如果你就把你正常一天，我早晨起来去上学，回来做点作业，然后我看会视频我就睡觉了，这就没人会去看。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人会去点击一个人去海边度假，或者是去什么巴黎旅行，就会有人去看。然后还有人会去看有一些人就是受特别多的苦，比如说吃辣椒什么的。所以说一种就是大家都喜欢看新奇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就是自虐的心理吧，大家都想要做一些事情，就是看自己能够承受多少痛苦，所以说他们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人人不一样嘛，但是肯定有一些人就想要比如说去试一试这个吃辣椒，或者是 试一试，比如说他在某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下，比如说在一个箱子里待24小时这种事情，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去试，然后他们如果试的话，正好有人喜欢看的话，他们就会发上去，然后就网红了，这个不是最好吗？有可能还可以赚很多钱。然后还有的话，有一些人可能自己没有条件做，或者他们自己这个心理素质不够强大，或者怎么样，他们自己不想做，但是可能通过看别人做也是就是一种发泄吧，看别人去吃辣椒什么的，看别人在一个很冷的房间里待两天，他们就自己就是有一种好像自己也体验过的这种感觉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稍微有一点变态的心理，并且如果能够网红的话，那不就是更加好吗？
对，我也跟你同意。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就特别喜欢看其他人很痛苦的事情，就很高兴的事情。就比方说那个 One Trip Challenge， 看就哇，那个人看着好痛苦啊，吃的那么辣，太痛苦了，就觉得很搞笑。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有些网上看的那些人，就是跟他们一样，就是哦年轻人，然后他们干旅游，哇好酷呀，他有那么多人那个点赞了那个这个视频，但是我做的也有可能有那么多人点赞的，我的同学的朋友都肯定觉得我很酷，有可能是就是那个原因。
我以前看过在网上就是有一个网红吧，他就是他就是分析了一下走红的所有走红的一些视频，然后他就分析了有一些他们这些都走红的视频里有什么同样的东西，然后一个就是里面的人做的东西就是让人生气或者让人笑，然后他发现就是让人更生气的一些视频就会更可能被人传，而且里面就是一些challenge 这些的走红的这些里面都是他们做一些特别极端的事情，或者一些就是你不可理解，或者你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做，就是比如网上一些人就会吃很多食物，就像这些 mukbang video 里面就是一个人他吃很多很多食物，就是很多一个桌子两个桌子这么多食物，然后我觉得人们会看这个，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想到做这些东西，然后他看到网上有人做，他们就觉得有点好奇。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这个人就发现这些走红的视频里他的背景里可能就会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在发生，就是比如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人做一个 challenge， 但是在背景里就是在一个树里就掉出来一个玩具娃娃或者什么，然后很多人他们就看到这个就会去在 comments 里面说，然后也会跟别的人分享，所以就是这些有新鲜的因素，就是这个视频是跟其他的视频不同，就会是人就是想要分享，然后他们也想要自己试一下。
我觉得最精彩的挑战视频肯定就是会最容易会走火。那精彩的话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吧。我觉得很大的因素就是人们想看别人的苦吧。比如说像刚才有些嘉宾已经说过，就是有些人会吃很多很多的卡路里，或者就是在一个地方待24个小时，反正就是人们喜欢看别人的苦，但是我觉得人们也不是很喜欢看别人就是在危险中吧，因为很多人会害怕，然后就不再看了。
这个首先其实，我认为呢是跟 Lucy 说的差不多的。首先人其实天生都有一个那种猎奇的心理，就是好奇嘛，也有一句古话也是说得好，叫做好奇心害死猫，有能有这句谚语出来呢，也是足以代表这个人的这个好奇心是有多那么大。其次呢其实这些视频能够走红，其实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去调动人们的情绪 啊，以及这个好奇心，就是能够引导观众，就是让他们不禁去遐想啊，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是吧？如果他像那些吃食物的那种啊，他能不能吃完呢？啊，能不能吃到最后，是吧？或者说他中途他能吃多少？像这种的这种情绪也是有的，像是啊什么所谓的那种啊看乐子啊，是吧？比如说啊那些人就是通常会一些很搞笑的那种，像是什么那些什么电视剧，是吧？一般来说呢，就是要有那种像综艺啊，也是有那种节目效果嘛，就是让人觉得啊很搞笑，是吧？能调动人们那种啊想要大笑那种心情，或者说呢，就是一些什么动漫啊那种能够引起人悲伤的，其实它都能算是就是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因为首先你像你觉得它很好笑，对吧？那说不定你日后啊时常就是有些不开心的时候啊，然后你想找点乐子，是吧？那就自然而然就翻开这个视频去看，然后呢同时你还会什么，像是评论里面跟人讨论这些像是可能一些动漫啊就是故意的啊，就是把一些人们喜欢的角色啊给就是剧情杀啊，让他不禁什么死亡啊之类的，来调动人们这种悲伤的情绪。他们看见这个之后呢，也是会在评论里面就是各种的那种讨论啊，然后或不论是什么啊什么骂编剧啊之类的，其实这都能算是一种热度。就像是什么网红，是吧？黑红它也是一种红嘛，只要你红了，是吧？这其实是其中一点。然后其次呢啊，人们为什么会参与呢？其实这个也是因为嘛，他们不相信啊，有些人就是不相信那些人就是那种反应，像是什么啊那些薯片啊真的有那么辣吗，是吧？人到底能吃多少啊？因为总归是眼见为实嘛，是吧？你自己不去试一下，那怎么能知道它这个具体的结果呢？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人啊去尝试啊之类的啊，得到这个结果呢，这个好奇心才会去满足。这个其实说到底了还是这个啊。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看乐子这个心理吧。反正因为人们说实话，这种看乐的心理其实蛮强大的，无论是看别人苦也好啊，幸福也好，是吧？其实都能属于是人们一种，因为有些人其实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啊，所以说像是。啊，最开始说什么啊，去别人的地方旅行啊之类的，会有人看啊，这种其实就是属于其中之一，因为有些人没有去过，所以说他们就是能借助这些视频啊，去看到外面的这些风景，就是所以而且呢，他们旁边那些朋友呢，也不会就是能看到的话，那他们就是能招引来更多的人去看这个视频。
嗯，你这点其实我很同意，就是我最同意一点可以说是，我觉得像。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人他们确实生活中很无聊，然后他们要做点事情找点乐子看，然后他们又比较喜欢看一些人就是受苦，但是他受苦就是如果是纯受苦也不行，所以要看一个挑战，因为挑战他们是自愿做了以后再受苦的话，就等于说是笑他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大家毕竟是伦理上来说笑一个人在很痛苦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他是自愿受这个痛苦，并且痛苦结束了以后他还自己也笑了，那么你一起笑他一起分享觉得这个很好玩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我其实也很好奇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放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再来问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我们刚刚各位嘉宾都有很多对于这种网络挑战的独到见解，我觉得大家对这些网络挑战肯定是了解非常深刻的。那所以我想我好奇你们自己认为这你们对网络挑战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种文化有兴起任何积极的影响，就有任何好处吗？然后参与挑战的社交是参与挑战是社交的一种方式吗？或者是这个参与挑战我们之前讲也肯定是有坏处的，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坏处具体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挑战的就是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几乎为零。我觉得它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快乐吧，就是你可能哪天压力大了就看一些人做些傻的事情，然后就减压了，就挺开心。然后有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个而网红，然后他们就可能出名了，或者可以赚很多钱，这也是就是一个好处。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弊大于利吧，因为我就没有看见很多挑战是真正积极的，就是大部分挑战都是要不没有太大的坏处，要不就是完全就是做傻事。比如说像那种像答应一个朋友你往后倒的话会倒在我怀里，但是结果你朋友相信你往后倒了之后你直接让开让他直接掉到地上，这种是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说我就觉得这就是可能是社交的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就是想要网红，想要有别人赢得别人的注意力，但是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我还没看过有哪个挑战是我要挑战比如说之后一年努力学习，或者我要挑战连着学习24小时，或者我要挑战考进哈佛什么的，这还没有。就只有什么我要挑战吃10000卡路里，什么我要挑战吃什么什么辣椒这种东西，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我觉得负面后果如果要具体说的话，一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会看这种抖音或者其他的短视频，我有时候也会看，然后这你就刷了刷了，看到这种挑战觉得很有意思，但实际上你也长不了什么知识，然后就可能你一刷就1个小时没了，然后你每天就这样刷的话就浪费很多时间，但是到头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明显有一些是有危险的，或者即便没有直接的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很难受的，如果你意识到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也不必要让自己难受了。当然这意义是你自己可以给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有意义的话那就算是有意义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导致就是风气不好，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些朋友就是觉得哇这些挑战真酷，然后他们就是给你施加压力要你也去做这些挑战，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不好，尤其是他们的挑战是有危险的，就是你要么就牺牲友谊，要么就要去做这些让你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也是另外一个后就是负面的后果。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总体来说就是有很多挑战我觉得是很傻的，当然我也支持那些正面的或者没有什么影响的挑战，你做了也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不是太浪费时间，但是有一些很多危险的挑战我觉得弊肯定是远大于利的。
Lucy，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你说你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是真正好的，那我想问你 你之前也说过，你看 Mr. Beast 视频，他很多视频就会请一些随机的订阅者来做一个挑战，然后挑战结束了以后就给他一大笔钱，然后他请的人又正好很多时候是需要这些钱的人，所以他给这个钱的行为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那你觉得他这个挑战真的是不好的吗？
我觉得他这个挑战就是本身，比如说我看过一个是好像他让一个订阅者在一个小房子里离开家人，在什么一个哪里都不是的一个什么草地草坪上面有一个小房子，然后他在这个房子里好像待了100天，然后就可以得很多钱。这个呢，我觉得他像这种挑战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好处的，但是呢他给别人钱，我觉得这个是总归是一个比较好心的事情嘛，因为他自己是比如说亿万富翁或者怎么样，那么他就确实可以去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钱，这是好的。但是他这些挑战本身做的事情也不见得好，像一些人比如说看一些人能够在一个绳子上面吊多少时间，或者一些人能够在一个圈里面待多少时间，这种本身确实是没有太大的好处。
那你虽然这样说，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啊，虽然说你说这种挑战不好，那么如果他给你有做的机会，给你10万美元，你挑战再难，你应该还是会去做的吧？
我觉得如果他给我钱的话，那我肯定会去做，但是如果就是没有什么钱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做。比如说如果你给我很多，比如说10万块钱，然后让我去做一个比如说在你地上画的一个圈里面待20天，就是我不能踏出这个圈，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叫我去录一个我自己受苦的视频然后发到网上，那我就不会。
那我也跟你同意，这肯定有好处坏处呢。好处有些那个也像比方说 try not to laugh challenge 还是挺搞笑的，有时候那个假如有人回家，哦我今天好累啊，我想休息会儿，看这些视频也是完全没问题呢。坏处呢当然就是比方说那个有些像有点比较那个过了，比方说那个吃肥皂还是吃药那个都有人死亡过，那就有点过分。但是好处坏处的都有，但是我觉得假如你弄得不太过话还是可以的。
我可以想到的一个就是有好对社会有好处的，然后也有就是积极意义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30天 like form a new habit， 就是说你30天要是每一天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我想要开始睡觉就是每天睡8个小时，那我30天之内每一天都要睡8个小时，然后我弄完了后就是这个challenge， 就是说你要是把30天都弄完，那你以后就会有这个habit， 就是可以早睡。然后虽然这个就是 30 day challenge 没有那么流行和那么火，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挑战是有好处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可以想到的就是，我觉得不能谈上是挑战，但是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trend， 有一些 body positivity， 就是身体积极意志想的一些trends， 我觉得这是也是对社会有好处。
对，我其实非常支持就是刚刚 Lucy 说的就是说法，就是其实我觉得当然是有一些就是好的一些挑战，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挑战基本上都是有负面的后果的，因为就是像他刚刚跟之前说的，就是有很多是就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一些挑战，像就是这种就是不要笑的这种，或者就是你就是要就是把那个水倒在你头上这种，这些的话就是它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就是所有看的人他们就是都花了，比如说每个看的人看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小视频30秒，然后你譬如说几百万个人看了，那你就是几百万分钟基本上就是被一个视频浪费掉，我觉得然后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基本上都是没有好处。不过有些像刚刚嘉宾说的，有些好处就是譬如说你就是刷抖音、刷 YouTube、刷什么IG， 就是你刷一定时间，他会有些时候你会碰到一个，比如说哦，你这个已经刷了好久了，我挑战你去做30个俯卧撑，或者我挑战你去跑就是1公里步这种东西，这些如果你做的话，那我觉得是好的。然后有很多人就会就是像刚刚也有嘉宾说的，就是 Mr. Beast， 我觉得他的挑战也是好的，虽然就是他挑战很多人看，不过我觉得最后就是说到底他也是就是在帮助一些就是需要钱的人。当然就是有很多人参加他的挑战，不过最后没有就是拿到他们想要的，就是非常的譬如说100万这种钱，不过他一般也会就是给这些所有参与者就是1000块、2000块美金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些钱就是也是可以改变一个就是特别特别需要钱的人的人生的。所以就是有些挑战是好的，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说基本上所有挑战都是有负面就是后果的。
像我刚刚说的那样，这些挑战呢，就是实际上都是为了观众的这些乐子来创造出来的。所以因为乐子嘛，其实大部分来说就是那种看人好，其实比较平常嘛。像是 Lucy 最开始说的那种挑战，说什么学习24小时啊之类的，这种挑战，说实话也许会有人看，但是呢一般来说是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的。因为其实实际上有点太异想天开了，就是因为这些挑战说实话还是要符合实际的。这种说实话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而且人也不会真的就是花着24小时去看这种东西，而且我觉得也不会有人去愿意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挑战去强迫自己学习这24小时，我觉得真的不会有的。除非就是说你这个事后的报酬当然说到这个报酬呢像刚Aiden 提到那些，其实他说的其实本质上就是这些挑战的这些本质上其实是没有的，大多数是没有那种好处的，但是也得看哪种挑战嘛。那当然抛去就是它本身这个问题的话呢，加上你这些收益啊，是吧，像是可能你录些那种挑战发到网上，你可能会走红，是吧，这些收益呢你都没有算上去。你这种其实你要算它的这种连锁反应呢，这样才能算是就是这个挑战真正的一些好处跟坏处。你不能说就是只看这个挑战的这个本身，就好像说你做一个挑战会可能就是让你的那个身体会有淤青啊之类的，是吧，但是呢你能拿到我不说太多像是什么几千美金，是吧，你只是这些淤青只需要20多天你可能就能修复好但是呢你拿到了就是你急需要的那种几千美金之类的。那我觉得你要说这个它算坏处呢还是算好处呢，你就不能这么算，是吧，因为虽然说你自己是确实是伤害到了你自己，但是呢你又是得到了你急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你不能就是单纯的来看它的本质，而是你要看它的这个纵观全局嘛，就是你还要看它的这个好处这个回报也不能只是单单的看那种就是问题的本身除此之外呢还有为什么说它这种社交方式呢，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吧你做这些挑战那总归是像是那些可能时间会比较长或者中间会有些乐子之类的，其实这种我觉得算是一种挑战方式吧应该说是社交方式嘛。因为首先你能找到人跟你做这种事情来说其实已经算是一种社交了嘛，毕竟也不是所有人应该说大部分人除非是有些什么自残倾向的之类的人，其实不会轻易的就是去做这些挑战。当然这个好朋友除外他们可能会因为跟你的这个友谊而去做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真的算是，但是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负面的影响，可能在挑战当中会有一些什么分歧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导致一些友谊的这个分裂当然这个负面后果还是有的，像是什么吃过量的食物你导致那种身材上面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吧，或者是说可能会有像是那个身体上会有一些疾病之类的，这种当然算是那种负面影响，这种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说这种挑战说实话呢还是坏处会比较好处多，但是呢当然是本质上来说，但是如果你看到它的这个回报的话呢，其实这个很难说就是好处跟坏处是哪边多的。
嗯，这个我也觉得他这种挑战就有两面，一面是他做的事情本身，一面是他受到的结果和很多其他方面。就比如说 Mr. Beast 举个例子，我个人的独到看法其实是我觉得他这些所有参与活动的人就是给 Mr. Beast 给他一些内容，让他能够发一个视频，然后他呢就作为回报就把钱给他，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等价交换，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像做频道的人，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视频自己拿着做一个新的视频发出去，然后这些材料又可以给他赚钱或者是增加名气，然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名气卖其他东西，比如说 Mr. Beast 他就在卖巧克力。那么我看大家的看法对于这种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挑战的看法其实不是非常非常的乐观，所以我很好奇 Brian， 我觉得你是像我们这群，你是在我们这群人里面最跟这种挑战有关系，因为你很多朋友都想做什么的，那我很好奇你对这个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能再给我说一下那个问题吗？
就是我们这些人，我觉得我总结一下大家的看法，如果我说的有不对，大家可以再加一些啊。但是我觉得，我看是，大家觉得这种挑战虽然说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负面影响也不是那么多。但最重要的是，它正面影响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部分人确实不会轻易做这个，并且做这个也不是真的喜欢挑战本身，而是想要有凑一些名气或者是之类的。你觉得你同意吗？
我觉得就是也可能有些人是想去搜这个名气的，但是像在我和我的朋友中间的话，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我和我的朋友今年在玩一个 fantasy football 的 league， 然后谁输了这个 league 的话就要做一个很不好的一个 punishment。 然后今年就是在 IHOP 待24小时那个 punishment。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在搜名气的，就是好玩。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你们就是把这种挑战当做一个社交活动，因为你毕竟一个人做这个，如果不告诉任何人，你就一个人在 IHOP 待24小时，那肯定是非常无聊的，必须要是跟朋友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讲得很精彩，我很想听大家更多关于这种的独到见解，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期周六准时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